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陕西代省长台湾被告，针对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陕西代省长赵正勇率团访台，9月13日下午2点，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正式向台湾高等法院监察署提告当天抵台的赵正勇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规定，并要求高检署立刻传唤赵正勇，调查其在陕西省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高检内勤监察官随即表示，将会立刻分案办理。赵正勇在过去10年陆续担任安徽和陕西省的政法委书记、副省长和代省长，相当于省级610组织的头目，参与主导迫害。担任两省政法委书记期间，他曾带头编撰反法轮功书籍，针对萨斯传染病会议要求镇压法轮功，主持所谓同法轮功斗争表彰大会等，发起有组织性的舆论迫害。
波兰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受瞩目。第四届波兰文化节于8月29日、9月5日两个周日，在华沙市中心的花街大游行中拉开序幕。在众多的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团体的船行彩车吸引了观众的视线。别致的大船上展示着平静祥和的法轮功功法，还有身穿汉服的皇帝、雍容华贵的皇后、手持莲花的齐庄格格亭亭玉立，人们纷纷举起相机拍照。中华5000年古老文化在波兰这块土地上散发着风采，令人耳目一新。一位会说中文的波兰小伙子骑着自行车紧跟法轮功队伍的大船同行，他说，你们展示的是中国古老的令人尊重的文化，法轮功太漂亮了，练功人身上透出高雅的气质。你看那个打坐的老太太，我刚知道她已经70多岁了，有多少人抢着和她照相，这么美好的功法怎么会有中国人说不好。法轮功学员解释说，不是中国人说不好，而是一开始就有上亿中国人说法轮功太好了，并坚持修炼。中共和江泽民恐慌，害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遵循真善人，就不容易被他们的谎言和暴力所操控了。于是江泽民和中共勾结，开始了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拿起话筒，向民众讲述了中共自编自演的自焚等真相。波兰小伙子要了全部真相资料，他说，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我所有的中国朋友，迫害一定要停止，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真善人。9月5日，法轮功学员在主办单位提供的演示台上交功，台下的人群不分男女老少，一招一式认真学习。天色渐晚，还不断有人要求和法轮功学员合影，很多人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并紧握学员的手说，我们支持你。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在纽约。9月4日，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云集曼哈顿下城华埠，举行主题为呼唤良知、停止迫害的盛大集会游行。游行结束后，来自德国、西班牙、南美等国的多位说西班牙语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一个街心公园休息，畅谈他们的体会。西班牙的马维卡门女士说，今天活动的效果真的很好，游行开始之前，有些华人看到我们脸上的表情都很冷漠，但是游行之后就完全改变了，我感觉非常好。秘鲁来的胡利奥先生说，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法轮功学员一起练功和游行，让他明显地感觉到大法不仅是给中国人的，而且是给全世界的。游行时有那么多的人在观看，这让他非常高兴。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们通过修炼真善忍，努力做好人、更好的人，返本归真。人们通过修炼得到了身心的健康，这些说西班牙语的法轮功学员也不例外。对于胡利奥来说，能修炼法轮功可以说是偶然。4年前，他开一家商店，店里总开着 DVD 机，放着各种录像。有一阵子，他突然对瑜伽感兴趣了，于是就到商店买了瑜伽的录像。谁知回家在 DVD 机里一放，里面放出来的却是法轮功师傅在教第一套功法，而且只有第一套功法。他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就跟着学。但是他就只会第一套功法，那是06年4月的事。过了几个星期，他送儿子上音乐课，儿子在里边上课，他在外面练第一套功法。这时候走过来一位学校的老师，也在他的对面练起来了。他一看很惊讶，说，你怎么也会呀？那位老师告诉他，我们每周四在一起练功。从此他也每周跟着大家一起练功，也学会了另外四套功法。就这样，他走进了法轮功修炼的行列。长期以来，在他肩部的某个地方一直感到疼痛，每个月必须去做2次按摩治疗。修炼后，那个地方再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西班牙的马维卡门女士修炼法轮功已经10年了，她回忆说，一位朋友跟我详细介绍了法轮功的原理，还有在中国受迫害的事，我开始了修炼，我感到身体和精神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师父在书中讲的很多事情，在我的身上都得到了验证。他说，以前身体很不好，还有肿瘤，医生说必须手术。修炼后，他身体好了起来，肿瘤也消失了。智利的维罗尼卡女士从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她每天都要吃很多的药，失眠很严重，每月光是药费就是一大笔的开销。学练法轮功之后，身体一直很好，再也没有用过这些药了。维罗尼卡的性格也变得平和了，她平时的工作很紧张，可是她能用忍、用宽容的心态来对待。家人和同事都感到了他的变化。马维卡门女士表示，在世界其他国家，人们都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我们要告诉中国大陆的人们，法轮大法好，希望他们摆脱中共谎言宣传制造的恐惧感。愿有缘人都能走入大法，都能从中受益。
回顾当年广州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1992年5月，法轮功从长春公开传出。1993年4月到1994年12月，李洪志师傅先后在广州举办了5期法轮功学习班，共有8000多人聆听讲法。 1993年4月广州一期班以后，广州成立了法轮功辅导总站，义务教功。1998年底，国家体委总局委托广东省体育局调查统计，短短四年时间，广东法轮功学员已经达到30万人左右，增加了近40倍。1998年10月，香港电视翡翠台城市追击节目组来广州拍摄法轮大法专题。许多媒体如广东卫视、南方日报、羊城晚报、身心时报等，当年都对法轮大法做出过真实褒奖的报道。1998年，当地有关部门和医学专家配合国家体委总局，对1万多名广东法轮功学员抽样调查，结果发现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为 97%。许多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完整患者修炼后彻底康复。专家们认为，法轮功带给人的身心受益、道德回升，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法轮功群体现象。这样的高德大法值得向全社会大力推广。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活得明白。廖小兰先生目前是一家美国公司在台湾地区的主管，有着美国斯坦福大学电脑科学硕士学位、台湾大学资讯工程系学历的他，已经修炼法轮功十几年了。他说，现在很多人活得有点糊涂，因为不知道当人的真正目的，在追求名利中打转。年轻时的廖小兰在念研究所、当兵期间对修行就很感兴趣。在寻寻觅觅中，他接触过不同的书籍，但都无法解开心中的问号。1996年，他在网络上看到转法轮及练功点的资料，连夜看完转法轮后，天也亮了，就去练功点练功。廖小兰说，书里讲得很高，讲得很正，他觉得修炼后身心有了很大的转变，整个人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廖小兰表示，每学一遍转法轮都会有不同的体会与收获，从来没有一次觉得没意思。转法轮可以为生命带来永远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就是活得明白，知道人生的真正目的，会对自己要求的更高一些，活得比较踏实。比如日常生活中，现代婚姻因为双方没有体谅，彼此抱怨，导致离婚率很高。因为一般人面对问题时，都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意见不合就冷战吵架，持续一段时间后，夫妻关系就很难弥补。廖小兰说，他的妻子也修炼法轮功，夫妻间对于大原则问题看法比较一致，如对金钱、养育子女等，但夫妻也会有矛盾。不同的是，法轮功学员对待矛盾会向内心找自己的不足，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体会对方的难处，矛盾就很快过去了。不然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关系就会越来越僵。他看到身边亲友的婚姻真正幸福美满的不多，貌合神离的不少。如果不修炼的话，廖小兰可以想见，一定有些无法平复的伤口让她不知所措。她说，转法轮改变了全世界，至少改变了全球上亿在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他们周围的环境，让人类的道德水准维持在好的状态。廖小兰乐于和身边亲友分享修炼的喜悦，他的许多同事也一起来学练法轮功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马三家教养院为何如此臭名昭著。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树样板，像斗地主选择刘文彩，搞文革树立白卷英雄，以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所树的样板一样，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中共也创建了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狱样板——沈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东北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最多，所以中共要在东三省创建一个起样板作用的迫害场所。其模式当然也继承了中共对中国人几十年奴役的经验，那就是暴力加欺骗。2000年8月8日，中央610办公室头子刘京亲自护送六名所谓的法轮功学员到马三家教养院。这几个人有的戴着手铐，有的光着脚，到了马三家没过几天就表态放弃法轮功，并开始打着法轮功的旗号到处散布谎言、游说、演讲、做报告，影响极其恶劣。显然，这六个人是刘京亲自从北京带来的特务。610头子刘京经常和中共政法委书记，也就是迫害法轮功的最主要凶手之一罗干，一起到马三家了解转化的情况，并亲自坐镇马三家，指使这里的警察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不放弃信仰的就要用酷刑折磨。罗干、刘京把马三家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凶残手段向辽宁省以至全国推广，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邪恶的招牌就是这样在中共上层的指使及其自身无度的作恶中确立的。中共从一开始就选中一个女子劳教所作为迫害的样板，可见其无耻与邪恶。妇女在世界上的所有正常社会里都受到关爱和保护，但是在中国，女子却成为中共进行性虐待的对象。在马三家曾出现过把18名坚定信仰的女法轮功学员剥光了衣服推进男监进行羞辱的罪恶，而像捅阴道、用电棍电击阴部及乳房的酷刑更成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常用酷刑。因篇幅关系，这里仅举两个案例。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徐慧是辽宁省锦州法轮功学员，09年8月以前，他在马三家被非法关押两年，期间受到的酷刑有抻刑、吊铐、荡秋千、用开口器长时间撬嘴、牙被撬掉三颗、灌不明药物、打嘴巴、被踢打、长时间不让睡觉、灌芥末油、用导管导胃液让他尝、憋尿、长期靠死人床、长期罚站、罚坐小板凳等。一天，马三家教养院大队长石宇伙同五六个女警及管教处处长马吉山，把徐慧双手用手铐吊铐在二层床上，双腿用布条紧紧捆绑在一起。石宇把绑在腿上的布条又拴上一块长布条，拉到对面的床栏上，然后石宇使劲地拽这根布条，把徐慧的身体悬空起来，然后再放下，再悬起来，再放下。几个小时后，石宇的手机响了，手机里面有声音问：“咋样啊？”石宇说：“没动静。”对方说：“再给点力度。”几个警察又扑过来，把徐慧的右手臂吊高，把两个手臂使劲儿地往两侧抻拉，再铐上。石宇拉动布条，把徐慧的身体悬起来之后，又用脚使劲儿地踹。到了晚上，在徐慧双手被手铐抻掉了十几个小时以后，石宇给他松手铐时，狠狠地打了徐慧一个耳光，说：“周所长等了你这么长时间都不行。”又把徐慧以蹲的姿势继续把他两手分别靠在床的两侧。此时徐慧的腿仍然是被绑着的，他就这样过了一夜。那个给石宇打电话问迫害情况的周所长叫周琴，他在遥控指挥着对徐慧的迫害。2003年初，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王云杰因不放弃信仰，被马三家教养院警察电击乳房数小时。第二天，警察郭铁英等 还强行把王云杰双腿盘上，用布条把他的手、腿、头紧紧地绑在一起，整个人被绑成一个球状，并用手铐把双手从身后吊铐起来，长达7个小时。从那以后，王云杰既不能直立行走，也不能正常坐立。王云杰现在已经被迫害致死。如此的罪恶竟被中共当作样板推出来，并引发了中国监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纯正中国古典舞展现纯真、纯善、纯美。第四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舞蹈大赛经过3天的激烈比赛，于2010年9月12日下午1点在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学院表演艺术中心圆满落下帷幕。31位决赛选手因杰出的表现而站在了领奖台上。丰富多彩的主题，扣人心弦的配乐，精湛超长的表演，赢得观众掌声如雷，叫好声此起彼伏。选手们施展纯熟的毯子功技巧，运用纯正中国古典舞千变万化的身韵和身法，展示着光明和美好。中国神传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男性的阳刚、质朴、内敛和女性的温柔、灵秀、含蓄，都在选手们栩栩如生的扩画中充盈在舞台上。评委陈永嘉说，本届大赛选手表现得比前届大赛水平更高，比赛分两部分，剧目与技巧组合。评委首先通过剧目看选手身韵身法的运用，表现力是否成熟，对人物的刻画是否贴切，其次看技巧。陈永嘉感叹，高境界的中国舞更像是一首诗，高境界的表演者能融入其中，境界高的就是看到他的演出，人们会进入那个情境。这次大赛中我看到了很多，像七步成诗、易水寒都是很好的作品。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少年女子组金奖得主王琛以其高度的柔韧性和完美的舞蹈表现，在举手投足间已将人带入孟浩然《春晓》的诗情画意中。女选手们的选材多不是特定人物，无论是蔡乔楚饰演的中国传统女子如意，还是轻盈的仙子，都以展现美好、喜悦与光明为主。其欲左却右，如峰回路转般的动作姿态中蕴含的神韵，给观众带来无穷回味。男选手们的舞蹈选材多为历史人物，然而即便是相似的题材，其表达的角度却非常不同。青年选手廖若山的天问多舒展动作，体现屈原上下求索而不得的内心世界。时珍的天问则以技巧着重刻画了屈原醉酒之际仍思考，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阴阳三合，合本合化的苦恼。陈永嘉强调，学习中国舞对人文素质、文化修养和品德提升都很有帮助。要塑造好人物，除了要苦练技巧之外，还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要通过思考使自己内心更充实。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宋朝的肃王和沈元用一起出使到北方，寄住在燕山的闽中寺，看见一块唐朝遗留下来的石碑，文辞非常优美，共有3000多字。沈元用平日里记忆力就很强，于是一再朗诵。 素王一边听着一边走着，好像没在意。沈元用回到住宿的地方，想要炫耀自己的才能，就拿笔将文章默写下来，记不起来的就空着，一共缺了14个字。素王看了，就拿笔将所有的缺字补齐，又将沈元用4-5处错误的地方修正过来。改完后将笔放下，和别人谈论其他的事，一点点骄傲的神色都没有。沈元用既惊讶又佩服。俗语说，千万不要夸口说我能胜过别人，其实别人胜我更多，这实在是一点也没错啊。明代的理学家陈济廷说过，君子有2种羞耻，一是夸耀自己的长处，二是掩饰自己的缺失和不能。自己有长处要保持谦虚，自己不会的就要努力学习充实。他又说，君子有2种恶劣的习性，一是嫉妒人之所能，二是张扬人之所不能。当别人做到时，应该像自己做到一样替人家高兴，当别人做不到时，要引以为鉴，以自己要做好的角度来着眼，舍去我能他不能的高傲心态。明代另一位理学家王阳明训示儿子郑宪说，现在人的病痛大多是因为傲，千罪百恶都是从傲上来的，傲则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不肯屈就于人。你们为学，先要除此病根，这样才能有进步。傲字反之则为谦，谦字便是对症下药。不但是外貌卑逊，需发自内心的恭敬，准节退让，常见自己的不足，真正能虚心接受别人。所谓人无完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如果总是盯着看重别人的缺点，且到处张扬，就会给别人造成伤害，同时自己还会失德，这可不是君子待人处事之道。有江南才子之称的文征明，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大书法家，他生性不喜欢听到别人的过错，有人想要把别人的过失告诉他，他必巧妙地转移话题，使对方无法说下去。他终生都如此。《易经》上有一卦，名曰谦，是专门说谦的道理的。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中也。大意是说，天的道理，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亏损，而谦虚的就让他得到益处。地的道理，凡是骄傲自满的，也要使他改变，而谦虚的要使他滋润不枯。鬼神的道理，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受害，谦虚的便使他降服。人的道理，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而喜欢谦虚的人，具备谦虚美德的人，居尊位，道德更加光明，处卑位，人们也难以凌越，君子靠着他，能永远得到好结果。谦虚乃是发于心而行于外，不是靠做样子做出来的，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感情，知道自己的不足，因此才甘为人下，并且从别人的长处中学习有益的东西，从而使自己更加完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